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中国设计师罗征带着他制作设计的同名品牌的服装来到巴黎时装周，参加这里的摊诺展会。罗征的作品在中国是精品女装定制，在欧洲是给小众的概念精品店的高级成衣。无论定制还是成衣，罗征在材料上多用工艺投入比较高的丝料，比方说有经过传说中的河泥铺陈、日光和微风定型的香云纱，有提花，有刺绣。造型上，罗征前些年开发出有舞台腔调的礼服，最近几年他的舞台腔和日常生活里的功能结合得越来越好，让人感觉他为有画面感的生活情景准备了特别应景、特别合适的服装，让穿他衣服的人能够在自身的生活情景里用罗征服装加入到打造有新鲜感的、能够激发对美好生活的认同和想象的图像里。战火中的黎巴嫩店家母亲为了保护自己对继续像战前一样生活的信心，为了保持对和平生活的想象，派儿子到巴黎，自己在黎巴嫩家通过视讯电话遥控采购罗征从深圳带来的高级成衣。生活里的那一点点的中国舞台腔，在巴黎成了黎巴嫩殷实家庭祈福和平日子的信物。今天我就请罗征来谈谈他在时装设计工作中对材料和款型的用心，和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战争中的黎巴嫩人对他的衣服的那份热情。
我从事服装设计也28年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较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中国的这个包括传统的这个丝绸的处理，我们一直是比较，就是可能这个是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关，就是我非常喜欢丝绸的这种质感，包括它的这种天然属性。因为丝绸有很多种，而且它的呈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在做高级定制的时候，那么我们用的这个材质可能偏厚重，包括它的有光泽感，以及就是可能是一些重磅的真丝或者一些塔夫绸，这个可能是我们运用的比较多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舞蹈家也好，或者有些艺术工作者，那他们可能喜欢更自由的或者是更灵动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款式时候，那我们就可能是会用很多那种像欧根纱呀，或者是雪纺，雪纺非常飘逸，而且还有带有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真丝的这个悬垂感很重的这样的一些材质。基本上我自己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因为我是喜欢有点飘逸或者灵动的这样的就是廓形，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就没有用那种包括我们的印染可能有很多层次和渐变，然后刺绣也不是那种特别错彩镂金的，那可能我们是用的那种比较灵动也好，或者在刺绣上是那种点缀，或者是也有一种写意的这样子一种手法。就中国美中有很多种，但是从我自己的这个设计理念来讲，我是希望我非常喜欢的是那种清水出芙蓉的这样的一种出发芙蓉的美感。所以我们的客户可能有很多东西，就是在我相信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就是我们呈现的这种美感正好是就是能吸引我们的一些客群。有时候我觉得冥冥之中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一种相吸，并不是特别刻意的去找这样子的客人。所以在这个设计的这个生涯中，有很多客人跟随了我们很久，包括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都是可能也比较相信我吧，所以就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中，我可能都去会参与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衣服的一些设计和创作。
听你刚才讲话，我想到两个问题，两点。第一点，客户除了中国的，因为现在 年复一年你还是到欧洲到巴黎来参加展会，既然参加展会，那就有欧洲这边的关注，那么欧洲这边关心你设计喜欢你的衣服的又是哪一类人，是和中国是一类人吗？
从去年就是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一个叫 Tanoia 的这样的一个展。 Tanoia 我是很多年作为设计师的时候我是来看过这个展览，当时也看到很多设计师就是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创作然后在这里展示。那么从去年开始就是跟中国设计师协会一起就是作为中国展团吧其中之一参与了 Tanoia， 说第一次是作为一个参与者一个设计师的身份然后参加这个展览。没想到去年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可喜，而且就是包括我们的成衣的这样的系列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全球的这些顶尖的非常具有挑剔眼光的这样一些买手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设计。当时这个主办方也觉得说一般第一次参展的这样的设计师很少能够这么受欢迎哈。那么其实去年这一次很成功，然后也对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设计或者是我们的服装能让更多人来去分享，其实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你能够说一说现在注意你来关心你来买你服装的这些买手都是哪一类人呢？
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集合店啊或者是那种精品店的主理人老板娘似的啊这样。那我感觉就是他们就给我触动挺大的，就是他们在欣赏咱们我们衣服的时候他每一件会试穿，对，
他会
穿，然后他特别喜欢，然后他就穿这样搭配那样搭配，所以我就觉得就整个过程是特别特别特别愉悦，就是其实也是一种交流，就是说每一件，所以我后来我也挺感动的，我觉得真的这个做设计这一块，一个是他能够理解，或者是而且他还有发挥，而且就是一种交流，而且每一件真的叫就是他是亲身自己会试穿，然后他会告诉你他的理解，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是他是什么客人特别喜欢这样的衣服，所以包括今年然后这些客人我特别高兴的就是因为这些客人又回来了，就今年他再次找到了我们，然后他的就是说又会给我们意见然后看我们的新的系列，所以这份就是我就感觉我经常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灵魂相吸哈，就是喜好的真的是一样，然后他会说出你设计中的一些小心思或者你的一些特别的东西或者别人一般人是留意不到的细节，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感动的。另外我们有一个意大利的客户就在托斯卡纳旁边的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海滨城市，当时也有很多大品牌都在周边，但是他的店特别非常特别，然后也是有很多花草，因为我特别喜欢植物，那我就在看哎这个店，我在一进店我就发现哇真的就是它的搭配和所有的细节都是我喜欢的，所以这点我就发现真的有时候就是吸引力法则，就虽然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发现从审美到他的喜好很多细节我们是相通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让我想到了一点，你通过你对这个材料的处理然后造型结果出来的衣服就像一个元素一样，欧洲这边的买手他首先把你提供的衣服作为元素放进他自己的生活为他的生活服务，然后他突然展开想象的翅膀啊，这个元素我可以这样用我也可以那样用，我在什么情况下用怎么用用这个用的这样好不好，可能用那样更好，所以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鲜感和他以前没有的新的可能性。
我发现就是我们的服装在整个展会是特别 unique， 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们就是很快的就识别到，然后就是会 就是他们会很喜欢。我感觉就是第一比较新颖，没见过，但另外又他们就是一种吸引力。然后我去他的店我也不觉得陌生，就是这种就是好像似曾相识的这种感受。包括西班牙的客户也是这次又回来，就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还有俄罗斯的、美国的，包括黎巴嫩。我们说黎巴嫩现在，他的妈妈就是他是儿子来，这次就是都是家族来的哈。然后就是我发现这个生意都是家族的，然后他妈妈审美特别棒，但这次就没有来，那他儿子过来的，但是他们就会视频。我在想，哎呀，这个战火纷飞的，但是对美的这种执着和热爱也是挺让人感动的。
确实黎巴嫩正在遭到炮弹导弹的威胁，轰炸的威胁，在这个情况下，家族里边还能派一个人到巴黎来，来摸你的衣服，然后放在身上试，然后想象他拿回黎巴嫩自己怎么穿，给他的客户怎么穿。我觉得这种反差，尤其是放在乌云密布的危险前面，还是对生活有这份热爱，用你从深圳带到巴黎的这些丝料做的衣服来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这个确实不一般的。
还有一些细节，就是我们在 Tarnoia 的这样的一些，我说的就是比较挑剔眼光的买手或者是主理人，就是他们也是跟我一样，可能就是他们的店也都是十几二十年，有的是有六家店，但是每个他可能是针对不同的市场他有一些调整。但是我就感觉他们真的是用生命，或者他一生就把这一件事情做好，而且他每年春夏秋冬跟我们一样的，就是说是一个日复一日每天都要精进的一个工作。
好，谢谢罗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